大家好，谢谢 Greg， 谢谢吴波。今天的话题是2021中美关系的展望。今天是12月26号，2020年。美国2020大选实质阶段已经完全落幕，没有人怀疑新政府会走马上任1月20号。那么这个走马上任到现在还不到4周了，大家普遍预期拜登执政后太平洋两岸的关系会与川当局非常不同，纷纷在猜测哪些会变，哪些不会变。至于说哪些可以乐观，哪些可以悲观，这个应该取决于你的立场怎样，你的期望怎样。我们今天来一起看看两岸关系的哪些方面已经明朗，哪些需要再看看，再观察。首先我们看当选总统拜登本人。拜登是一个经典的美国主义者，他身体力行，他从政40多年，一直在奉行无论是于公于私这样一些原则。他很自信，他很乐观，他很务实，他基本是理性的，不冲动，他重视稳健，他重视未来，他重视在政治上创造探讨可能性。拜登曾经非常著名地说过，我们是美国，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们专注，只要我们团结，什么可能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拜登还曾经说过，对岸不值得可怕，因为竞争不仅仅是 GDP产量和产能的体量的竞争，竞争多方面，综合优势来看，他自信美国有足够的独特优势。在外交方面，拜登是老司机，那么他有两位前任在这方面很像，是从副总统后来竞选成功作为总统的，一个是 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当副总统的时候，为艾森豪尔总统做副手的时候很年轻，是代表右翼吧。他花了8年的时间基本是做太子，做王储，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场合各种各样的那个礼仪，教了很多最高层国际政治人物的朋友。所以尼克松的执政大概6年吧，主要的成就，最主要的成就建树是发生在外交方面。第二位是老布什总统，里根总统的副总统，8年当中也是主要担任了太子、王储这样一个角色，也是参与各式各样的很多的国际交往、国际交流，结交了很多外交国际最高级的、最高层的国际人士。布什总统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建树，就是成功的组织了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具体体现在美国没有花钱，几乎一分钱没出，美国军队几乎没有死人，动员了全世界所有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对斯达姆，反对伊拉克。联合国授权就不用说了，出兵就不用说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叙利亚、利比亚都加入了反萨达姆的联盟，非常成功。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凯旋老布什总统的选民支持率高达90%。拜登总统作为前奥巴马 政府的副总统也一样，他国际交往很多，作为王储，作为后任候选后任总统，结交了很多国际人士。在对对岸的关系方面，拜登堪称是执政派，好像说是有七次访问，他在这边专门接待当时对岸的王储，他是副总统。近距离观察，实地观察，多边外交、双边外交，他是一个老手，是一个执政派的外交老司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拜登不会冲动。看看拜登的外交团队，这是个经典的精英分子构成的团队。拜登当选总统后最早组建的新政府的领导班子就是外交团队。外交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四年没有一个正常的政府，没有一个正常的总统，也没有一个外交政策的主题。反恐不再反了，各式各样的国际联盟统一战线也不做了，也不要了。那么至于说甚至 G7 西方最核心的工业七国的工业七强的会议都是随随便便的。大概川普当局外交政策唯一主线就是退群，这也退那也退，留下了很多空白，外交团队怎样填补这个空白？从任命的人选来看，都是名校毕业，都是科班出身，都是十分经验丰富实操派的实战派的很优秀的个体。那么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美国总体外交还在做基本调整和过渡。MAGA 之后怎样重新激活美国的在全球的领导力，怎么重新定位自己？反恐的目的基本达到之后，主要挑战是什么？冷战过去了有整整一代人还多，那么主要的对手是谁？主要的危险在哪里？来自何方？这是外交团队需要应对的问题。前任奥巴马政府是有建树的，基本是奥巴马的这个有效的举措断了恐怖主义的后路，根绝了恐怖主义的对美国对西方的威胁。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反应回应和预防措施也都进入状态，那么后面中断了四年，空白了四年，怎么捡起来重新开始重启美国的外交？那么美国的外交团队里面很多人是从奥巴马外交团队里毕业出来的，所以说关键词是这个一群经典的精英战将。那么对对岸外交的基本调门基调已经浮出水面了。我们应该是在秋天的时候在群里聊过，欧洲欧盟提出了一个方略，叫做竞争，有竞争有合作有对抗。拜登当局看来是迎合或者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势，起点是这样的。比方说环境，比方说抗疫等等，是合作的，必要的合作。 经济和科技方面是竞争的，军事，还有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明显是形成事实上的对抗。具体会有哪些举措，具体效果会怎样，这还要看对岸的反应和双边的互动。外交对于美国政治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你之所以会有 MAGA 之所以是会有这个闭关封关政策的原因，历史上多次的原因就是美国足够大，美国足够孤立，美国不怕孤立，美国自成体系，美国至今还是英尺啊、英寸啊、英里啊、多少磅啊，这个温度还是 Fahrenheit， FFC 啊，华氏温度等等，美国刻意跟与众不同。所以说，双边关系要看对岸如何反应，然后才确定如何互动。那么这个对岸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这个双边关系的定位吧。简单的评判是回不去了，肯定回不去了。关系正常化四十多年，从盟友，冷战时期的盟友，到冷战之后的伙伴，现在成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的对手。那么这边对岸的期望也从遏制围堵到结盟扶持，到现在作为首要对手。因为这个基本判断是一直希望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希望一个独立的稳定的繁荣的对岸。那么那个时候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产生第一批贸易摩擦的时候，美国还是领头在要求对岸合规，因为很多加入 WTO 的时候的那些谈判的一些结果都没有得到实施。当时访问华盛顿的常务副总理就开玩笑说，美中现在夫妇可以吵架，但不能离婚。那么，再后来，对岸的执政者呢，这边的判断就是，这位太太做大后不安于世了。民主党政府的重点一直是基础建设、产业发展进步、社会保障，外交不是那么重视。但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话，那情况又不一样了。对岸的经济体量在增大，产业体系很多是完备的，尤其是日用品，像这次的抗疫所用的一些个人保护用品都是来自对岸。但是这种基础的发展引发了一些过激的一些冲动，这个外面都看到了。这个经济竞争从拜登本人和拜登政府来看，往后退一步看一个大的格局，是谁让一个创新的以创新为主的新经济和一个效能为主要目标的旧产业之间的一个不同。这个竞争下去会有什么的效果？我们来聊一下双边贸易吧。拜登当局的基本态势是，基本态度是反对关税战，这个关税战是不好的，对所谓的第一期贸易协定是不满的，因为那个效果不好。但是拜登又说得非常清楚，不会很快取消关税，而会通盘重新评估，会一事一议，明确说会征求盟国的共识。TPP 会重启，这点已经非常明确了，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大西洋这边两岸的配套的 TTIP， 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啊，现在基本理清楚了啊，年内啊年底之前就可以啊这个分离了。那么这样就变成三家了啊，这个美国、欧盟和英国，这些总体量加起来，这 TPP、TTIP 加起来总体量超过全球贸易的啊，全球经济的总体量的 60%， 这基本上可以啊，这个一切都说了算了，这是个霸权。从双边贸易的人选来看，从这个啊人选来看，目前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任命的是戴琪女士，这是讲流利普通话的，还在中国广州教过英文的，又一个啊这个出身名校的一个精英啊，一个专业工作者，他的专长就是专利法啊、公司法、商法，那么跟对岸的关系还是要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合规。作为全球美国领导的经济秩序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两个是最大体量的经济实体，科技竞争。就专利来说，美国年产的专利超过这个对岸和后面的两三位的总和。美国是一个原创的原创能力很强的一个经济所以双边关系当中产权的保护会重新成为一个重点之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现在成为一个全局性的一个冲突，一个摩擦点，会重点保护一些关键行业、关键产业、关键部门的关键条线的知识产权。技术限制不会马上解禁，甚至会更严厉，人员交流也会跟从前不一样，像敞开的派任何人员到这边学任何东西，然后回去做任何的这个转移转用，这个难了。最后说说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吧。我们从双方的需求来看，有哪些交集，哪些是共同的利益，哪些是有可能的冲突冲突点。对岸有三个需求，一个是保护自己的，保卫自己的领土和领海他要发展军事实力，而且发展得很快。第二是为一带一路事业保驾护航，所以说有蓝海舰队，有这个海外基地这一开始觉得很奇怪，你不是防卫吗？防卫怎么跑到这个不同到国外到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呢？那他是要为自己的这个一带一路事业保驾护航。那最后就是统一。统一会不会诉诸武力，诉诸战争，这个风险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不能排除，拒绝排除。而且这个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叫做灰带战争，灰带战斗、灰带作战一直在发生，而且似乎很有效果。感兴趣的朋友必须不妨去查一下用中文查就可以，谷歌就可以什么是灰色地带，什么是灰带。美国也有三个需求，一个是国土安全，这个看来目前看来问题不大，被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之前的反恐。第二是国际的稳定，他需要一个秩序，不需要乱。他作为世界老大，作为老大，他不希望看到这个秩序被打破稳定被打破。第三就是他的国家利益，如果他要参战的话，他要诉诸武力的话，他要上算他要这个有民情支持，有国会这个赞助。对岸会不会有发动比方说统一之类的那样的战争的这样的风险，这样的冒险？ 这个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是随时准备的啊，统一是他的意愿，也是他的这个认为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举措，是他的内政。美国会不会卷入对抗？这个蛮难，目前看来蛮难的。川普政府就是赚钱卖武器，出兵嘛，这个是另一回事儿啊。川普基本是撤军、撤军再撤军，那让美国人流血，让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为海外的利益去投入的话，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那么这个要看这个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整个地区大区的态势的平衡，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还要再看。就全球博弈来看，李亮说，这个之前说过，李亮说是多国对多对多的，这个例子很多呀。你比方说，按理说以色列和美国是铁杆盟友，是吧？美国的这几大盟友啊，这个加拿大日本英国、以色列这是一级盟友最近的密不可分的盟友。但是以色列和对岸的关系很好多方面的关联，就在美国人眼皮底下，或者在美国人背后做了很多事情。这多对多一定是这样的。欧盟英国、日本也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还有各有自己的挑战所以说每一个国际关系都是一对一。到了川普乱了，为什么呢？退群之后就变成一对多了，那美国一个人，川普一个人对全世界。拜登会恢复多对一，美国领导的谁是主要对手就会多对一，这是拜登政府、拜登外交团队会投入最大力气的一个外交举措，也是对岸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好，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